书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首先来读第十五章，我们从我看好，今天的因为这个经文呢我们没有打出来，我们首先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好吧，我们这样，我们前面九节我们由姊妹来读，好吧，然后后边九节呢我们由弟兄来读，好吧，好，请姊妹首先来读第一到第九节，然后呢弟兄接着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好吧。好，弟兄们，来一起念。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之容，可敬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凭慈爱领了百姓。引领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
腾讼高度，非利士的居民。
那时，伊东的族长，
摩押的英雄被战绩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耶和华呀，以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巍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继续今天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来聚会，我们就是要继续来聆听你的话语，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能力，得到盼望，得到你所要向我们所启示的。主啊，我们把下面恭敬的时间恭敬来仰望你，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因你的话语能同得造就。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大家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何感想。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让我们感到这是一段非常好的赞美诗，在赞美耶和华，在赞美神在这些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这段赞美诗发生在什么背景下呢？是发生在神引领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沿着干路在海里面走过去， 当法老的那些军兵那些车马来追他的时候，水合拢了，把那些追他们的兵全部淹没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奇事。通过这件事显明了耶和华神他的大能，他的大力，让那些我们看不仅仅是这些伊斯这些追赶他们的埃及人，包括伊东人，包括腓力斯人，都因为这件事情惊呆了，让他们看到耶和华是真正的大有能力的那一位神。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了河以后，他们欢呼跳跃，他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他们把荣耀来归给神，来赞美神，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耶和华作王要永永远远，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在他们身上。尤其是我们继续看到下面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先知叫什么，叫弥利暗，来带着很多的妇女在那里跳舞唱歌，是不是在击鼓在欢乐，因为他们太高兴了，今天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有能力的神，他们有了一个保护神，他们不用再为他们以前在埃及所受的那种奴役在惋惜了，他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向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当他们过了红海，当他们看到那个大水合起来把他追赶他们那些兵马全部淹没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兴奋。透过一刚才所说的那些姊妹们那些啊，拿着那些鼓啊在那里唱歌跳舞了，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那一天肯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party， 是不是感觉到人像好像他们的灵命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顶点，他们是多么的属神，你看看他们的赞美，赞美诗是多么的美妙。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去从我们嘴里来发出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像耶和华，我们都觉得他是那么的属灵。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时刻，但是我们要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好，我们来继续读后面第二十二节。有谁？我因为我的这个忘戴眼镜了，看不清楚啊。谁嗓门大？那个谁，婉儿，你给我们念念第二十二节，然后一直念到第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城西，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布科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个大的 party 刚刚过去三天。他们往前刚刚走了三天，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刚才他们的灵命还是处于一个极端的一个好像很高潮的一个时候，他们跟神好像那种关系好像处于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好像他对神的认识是那么那么的清楚的时候，仅仅三天，仅仅是因为看到前面走了三天没有水喝了，然后看到那个水是个苦的，有时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变，他就忘记了当初耶和华可以把红海的水分开，他可以忘记当初耶和华在前面有云彩有彩云来引领他们，耶和华的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大能大力这些奇事都忘记了，他们开始什么抱怨了，抱怨为什么我们走了三天这个水还是个苦的，碰到了一个水怎么是苦的，他们忘记了耶和华可以让这个水变甜，他们的灵命怎么低落了，这个时候注意啊，他不是向耶和华抱怨，他是向谁，向摩西抱怨，而且什么意思，他们认为那个神在他们心里面不是他们的神，是摩西的神， 你怎么可以摩西？你看看你把我们带出来，当时说你应许我们要多么多么的美好，现在可好，刚走出来三天不到就没水喝了。你的神怎么搞的？摩西啊，你怎么让你的神怎么搞的？怎么让我们就没水喝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当初他们那个欢呼跳跃，当初他们那个歌唱那个赞美，他对神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他没认识到那个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如果他真正的认识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的话，他会直接向神去抱怨，是不是？这是一个层面，就是他跟神的关系还没认识到他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个，他没认识到那个耶和华神呼召出来让他们，不是为了只有让他们来看到耶和华所行的那个神迹的。耶和华应许他们要到应许之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不是神让他们呼召出来的目的。神不是说呼召你出来就是为了要给你一个有奶有蜜的这样一个生活，这不是神所呼召的目的。如果是神是呼召有这样，这仅仅是上帝的目的的话，神就不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来走这么长时间，神也不会在这里要让他们遇到没有水喝的境地。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没有，因为他们刚从埃及去出来，他们还没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呼召出来，他们还没明白为什么神在后面要怎样的给他们预备一个道路来历练他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把出埃及记来展现我们面前？为什么他要写这么详细，让埃及人，不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从埃及走到迦南地，这个过程是那么的漫长？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大家还想一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曾经痛哭流泪？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得了拯救，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带着满腔的热情，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呼召把你的救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曾经为此痛恨自己，我们曾经为此来感谢上帝把他的救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曾经热血沸腾。如果你没有感动，你当初不会去受洗，你不会去在众人的面前来宣扬你的信仰。我们是不是曾经像这些米利亚带着那些姊妹一样，我们在跳舞，我们在唱歌，我们在激动，我们在感恩，我们在赞美主赞美神，我们跟他们的光景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属灵，可是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跟原来还是一样。神当初呼召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些奇妙的事情，好像随着生活的日子的这样一天一天平淡的过去，好像我们的生活也和你跟原来一样，好像我们原来所遇到的生活上的困难现在还是一样，我的事业好像跟原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我的家庭好像跟原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原来有的难处好像我现在也有，甚至可能有时候一些难处还让我没法去过去，我就开始向耶和华抱怨了，神呐，我信主信的难道就是这吗？主啊，你当初应许我们呢，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神怎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不一样呢？我对神的话语慢慢慢慢的也疏远了，神的话语不再是我成为我每周每个月或者每天我所向往要看的话语了。 教会的聚会，教会的事工，也不是原来我所渴望的那个样子了。好像教会事工有没有我无所谓，甚至有时候聚会就成为我的一个负担。一到星期天我去不去啊？好像去了也就那个样子，唱几首歌回来就完了，然后听听王英华在上面瞎摆我一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神真的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这个旷野的生活，我们在今天我们就在经历一个旷野的生活。神呼召我们，从30岁呼召我们，然后到80岁、90岁、100岁把我们接走，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在经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旷野的生活。这就是信心的试炼。我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在讲11章，就在讲信心的试炼。什么叫信心的试炼？这就是我们每天所经历的这些生活，每天所经历的工作，看上去平淡，其实就是我们的试炼。你今天是不是感觉到像以色列人一样，对上帝有抱怨了，对上帝的关系感到很淡了，感觉到可有可无了？上帝原来在我身上说那个所给的那个激动现在没有了。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生活近况的写照。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就是摩西。让我们看到第24节、第25节啊，刚才是读到第24节，第25节。好，请那个谁再读一下第25节。好，先读到这。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人看到事情的真相，就是摩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求告耶和华。如果大家看到前面第14章的话，当初他们在从埃及记刚出来的时候，前面遇到红海，一看哇，前面是海，走没路了，然后后边有那个军马在追赶的时候，摩西那个祷告是什么？他也呼求耶和华，他那不是呼求，他是什么？第14章第15节说，耶和华在神面前哀求。神啊，我们没办法。他是完全没信心的，他在向耶和华哀求，但他知道神可以救他们，所以他哀求。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是摩西怎么样？是求告耶和华。所以这里，所以说在摩西的心中，这么大的一个困难，不是没水喝吗？没关系，他只要告诉耶和华，求告耶和华就好了，不是哀求了。为什么？他的信心在那里，他知道这个事情看上去很大，在那些以色列人面前好像是很大的事情，没水喝是吧，几十万人不得了的事情，摩西说没关系，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的大事奇事，所以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就垂听，告诉他，你只要把那个树放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因为摩西就这样简简单单这样做，简单这样求祷告，简单这样的做，事情就成就了。这就是信心。而且尤其是后面接着说，神说你只要听我的命令，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我就必医治你。注意在这里说的医治，不是说医治他们的头疼发烧这样的病啊，是指他们整个生命的医治。他的属灵的意思指生命的意思，神必救护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旷野的生活中，跟我们生活是一样的，我们是真的是在生活中是有困难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诱惑，让我们举棋不定，让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做。这个时候就像摩西这样求告耶和华的名，神你看就垂听，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拿不出这样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把我们的这样一个遇见的这样一个困难奉耶和华的名来告诉他，求告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就像神自己所说的，你要听我的命令，他必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真的很好的可以来思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知道我们灵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可以真的因着这些话，因着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因着神所给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些话语，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激励。那我们真的是不是可以真的按照神耶和华他的话来做来行？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把它概括一下，我们说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要做的功课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我想呢有下面这么几点。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呼召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就为了得到神好像想应许我们在物质上的啊一些简简单单的需要。就像以色列人当初神呼召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应许他们那个流蜜与奶的之地的时候，那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不仅仅就是把那块地给我们，给这些以色列人。如果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仅仅是给地的话，神完全可以直接就让他们就直接过去了，他们一闭眼的功夫他们就可以到了迦南地去了，不需要经过旷野。这不是神的目的。就像亚伯拉罕，我上次在查经里面也分享过这一段，亚伯拉罕神当初把他从乌尔呼召出来的时候，神给他怎么说？让他也是到迦南地区，是不是呼召他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注意啊，他到了迦南地以后，希伯来书怎么说？说亚伯拉罕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寄居者，是不是？他向往那个在天上永远的城。回去大家好好看看第十一章，好像第25节还是哪一节？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得到了神所应许他的这个土地，他应该是这个地的主人了吧？是不是？他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吧？我一个看保护神呐，神给我了这么一大块地啊，神我也按照神的做了，神也给了我们，这不就好了吗？但是亚伯拉罕说，这个地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他当初所听神的呼召的目的。他仍然把他在这一个他自己的土地上当作是寄居者，是个客旅，是个客人。他认为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在哪？是在天上神所预备那个永远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是给我们的应许很多。我们去读经文的时候，是不是神应许我们怎么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面前来？神也应许我们，连天上的那些鸟，你看就不为一时愁所愁，是不是？难道你们难道比他们还不如他们吗？是不是？神肯定会给我们预备在前面的路，是不是？让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什么时候，神会帮助我们，神会行他的奇妙的意思。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就像亚伯拉罕那样，是在天上那个永远的家，是与神的关系，是与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神今天让你家庭和睦，神今天让你工作顺利，神今天让你学业都顺顺利利，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不是我们相信神的目的，知道吗？那些以色列人他要得到应许之地，得到迦南地，这不是神给他们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这些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在万民中怎么样把神的律法表现出来，要神的律法 搬不出来，要神的公义来显明，从而把神的救恩向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来表明出来，这是神的他们身上的目的。所以神呼召他们从以色列人从这个犹太不是从这个埃及地出来，不是为了仅仅给他们一片地出来。同样的，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来信他，把他的救恩放在我们的面前，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生活亨通。神在你的身上是要有目的的，神呼召出来是要你把他的公义、把他的圣洁、把他的福音活出来，让更多的人来蒙福，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也因此让我们可以成圣，可以给神更加亲近。就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那样，弟兄姊妹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是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不是说信主以后是我们灵命的一个停止，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开始。神说你必须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像刚才那个经文所讲的，照他的话做，他就会引导我们，他就会把他的心意在你身上去显明出来，你就知道我该怎么样过我每天的生活，我该知道怎么样做我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说我们会抱怨一些环境，好像觉得神很远离我们，好像觉得真的信了很多年主好像不过如此，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真的，其实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试炼。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读这段经文，你有所触动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通过这些以色列人通过出埃及记在旷野的这么一段生活的经历，让我们心里面有所触发，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做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知道神当初呼召我们，让我们信他、信靠他，我们的目的在哪里，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让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给当初信主之前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得，是不是我们真的应该重新来反省我们的信仰，反省我们的生活，好吧？如果说这段话能在你心里面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触动，你今天没有白来。我们感谢主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呼召我们这些真的是不配的人，感谢你真的看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为贵重的器皿，你真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的恩典真的赏赐给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曾经为你的呼召、为你的感动，真的我们曾经热血沸腾。主啊，但是我们因为周遭的环境，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我们可能有时候信心软弱，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行出你的话语来。主啊，就请你真的照着你刚才的话语的感动和激励，真的让我们来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来追寻怎样来过一个真的成圣的一个生活，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与神有更多的交通，更多的联络。真的主啊，就请你自己来恩待，继续的来恩待在座的每一位，真的你继续照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真的来恩待我们，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主啊，你不要照我们的行为来待我们，主你自己来赐福你的话语，你继续也你自己也赐福你所喜悦的人和你的儿女们。 主啊，我们把众弟兄姊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活出基督的式样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